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你们好吗？好，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吗？不记得了，有没有记得？我们讲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四集啊，第四集我们讲什么？保罗为什么感恩，对不对？保罗为什么感恩啊？保罗为了上帝给哥林多教会的恩典感恩，保罗也为了上帝给哥林多信徒的恩赐感恩，保罗更为了上帝保守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得到拯救而感恩。那今天我们会讲第五集，我们讲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议题，也是保罗差不多用四章，在哥林多前书用了整整四章的经文在描述哥林多教会状况的一个开始部分。如果你有圣经，请你一同给我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预备起。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讲下面的一段。那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十节，实际上是整个一章到四章非常关键的一节，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心思想，带领了这四章的圣经。在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一节圣经的下半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希腊文文法当中的那种 sandwich， 又是一个 sandwich， 又是一个三明治。因为什么？他先说什么正面的，你们要说一样的话，最后又跟他们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一心一意，但中间那个是否定的，说什么不可分党。反倒这个中间的这一节一段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类的文法当中，你会看到所有放在最最中心的是什么重点。保罗先是什么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一心一意，最后还是要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一心一意，但是中间却说什么你们不要分党。也就是说，当时哥林多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可分党。如果你小时候，你们老师有没有给你们写评语啊？啊，我老师跟我说写评语啊，给我的母亲，我母亲别的不看，就看老师说，哎，希望什么，老师说希望他戒骄戒躁。好了，回去两大板子啊，一板子戒骄，一板子什么戒躁啊，逃不掉。因为那这是最最关键的事情啊。保罗在这里用的是非常重点的几个希腊文的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有研究的。保罗一开始说什么？我劝你们，这个劝 parakaleo 这个词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他说我劝你们，这个词路加也用过，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说什么？三个比喻，对不对？是不是？不是一个比喻，耶稣只用了一个比喻说，但是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比喻里面讲三个字，三个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对不对？小儿子离家出走了，大儿子很开心，等小儿子回家的时候，爸爸很开心，大儿子什么？不开心，跟你我一样。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信主，有的时候你未必开心，你很喜欢挑他们毛病，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但是呢，这个爸爸就是什么劝大儿子，看到自己的弟弟回来的时候，他不高兴，因为爸爸把什么把袍子脱下来，把戒指脱下来，把产业给他，他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就要离开家要出来的时候，他爸爸进去什么就劝他。圣经说就劝他 parakaleo 这个词是很强烈的一个感情色彩。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感情色彩，说哥林多的教会啊，我劝你们要什么说同样的话， 我劝你们要一心一意，我劝你们要什么？不要纷争。哥林多的教会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不一心一意，就是不肯说一样的话，就是什么？在纷争。保罗接下来用了一个词更重，他说不可分党。我说了这个 sandwich 的中间这块 ham， 这个 parma ham， 这个罗马醋的只有全世界只有罗马出的这个 Parma Ham， 对不对？哎，这一块核心是什么？不可分党。不可分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它这个词 schisma， schisma 这个词就是后来英文的 schism， 这个词的意思单单用来，这个词英文原来没有的，从希腊文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单单描述基督徒什么分裂，教会分裂，东正教离开天主教的时候分裂，以弗所会议之后，加克顿教会大公教会之后，七个教会离开整个的普世的大公教会的分裂，特别用在这个词。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哥林多的信徒啊，你们在分裂，你们在分开，这个词什么在希腊文当中有特别的意思，耶稣用过，在马太福音九章说什么？衣服破了，说什么不可以把新布补在什么旧皮囊当中，对不对？新衣当中，为什么？因为什么？破就更大，破了 schisma 破了，这个词就是说基督的身体破裂了，基督的肢体被分裂了。你看耶稣，那你看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在警告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以至于已经产生了分裂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彼此相合。Caratizo 这个词还是有很特别的意思。我告诉你，当我看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惊奇啊！如果你离开当时的背景，你不会明白这些词。Caratizo 什么意思啊？哎，大家记得保罗在哪里支帐篷啊？保罗就在哥林多支帐篷。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支帐篷？哥林多不单单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个财富很大的地方，并且有很多人在那里去参加当地的运动会。哥林多的运动会，海峡运动会，是整个罗马帝国希腊世界的时候，除了奥林匹克之后最大的运动会。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跑到那里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住在哪里啊？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那里支帐篷，你懂我意思吗？生产帐篷。这个帐篷支起来之后呢，你知道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布啊，一块一块要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布跟一块一块不合在一起，它是撑不住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 Caratezo 就是这个意思，要相合啊，你们要彼此一心一意，要相合，要合在一起。如果不能够合在一起， You are not fit together， 你这个帐篷是什么？支不起来的，是撑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上帝的教会是一个帐篷要支起来的话，你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块一块的布，你们要相合。如果你们不相合的话，你这个帆布是要裂开的，你这个帐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什么？你撑不起来，你撑起来也会破。所以保罗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中间有结党，不可结党，而且你们中间有纷争啊，你们中间有纷争啊。他用了这个第一个词，用的是一个是不可结党，不可纷争。然后在这里面又说到你们要彼此相合。纷争还有一个意思，纷争还这里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十一节。十一节当中，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的提起你们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这个词又用了一个另外更严重的一个词 ，Aris。Aris 是什么意思啊？纷争是希腊的一个女神的名字。而这个希腊女神呢，她是专门打仗的，她是最喜欢打仗，因为她的哥哥叫 Aris， 她叫 Aris。Aris 大家有知道，如果你们读过希腊神话，就是战神 Aris， 对不对？很勇敢的一个，到哪里就跟人家打。她妹妹也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纷争这个词，说你们差不多就像什么，这个希腊的女生要一天到晚要打仗，你们彼此先打吧，如果你们打下去的话，这个帐篷也支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要一同思考的是，哥林多教会存在着彼此纷争的现实，而且导致他们彼此纷争的关键的原因不是单单跟随领袖，我告诉你，领袖都是需要有人跟随，否则就没有领袖，没有带领人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偶像崇拜了这些领袖。为什么这么想？接下来我讲四点，平时我讲三点，今天讲四点。因为什么？他说你们有的人说我是属什么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我属基督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基督把基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分成了四大类。第一类就是有一群人自称他们是保罗派，因为在这里用的中文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我不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不是耶稣基督，我当然哦，我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的，但是我是属保罗的。哎，保罗是谁啊？你翻开保罗的履历很吓人的，因为我们说这个 resume， 哇天哪，这个你们那个 Mercedes Benz 的人都没有资格申请得到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什么？我是巴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哇，以色列族便雅悯出过皇帝的，对不对？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热心的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没搞错啊，哇天哪，不是每个犹太人可以做法利赛人的，做犹太人已经不太容易了，对不对？好像血统已经很高贵了，对不对？还是什么？还是法利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差不多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不要提中国科学院，呵呵，美国科学院院士，对不对？啊，对不对？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当中的意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他的生命的品格比你好多了，你从日本回来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人家是从以色列回来，哈哈。所以还不止这些啊，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履历更好啊。后来他成为什么？最后一个使徒。哇，我们说关门弟子，他是耶稣基督的关门弟子啊，没搞错啊。老师的最大的本事是传给两个人，一个是什么？掌门的弟子，对不对？第一个弟子，还有什么关门弟子？保罗就是他的什么耶稣基督的关门弟子。哇天哪，我在想啊，是不是啊？然后呢，他还是新约的最重要的作者，十三封书信，新约的27卷当中将近有一半是他写的，还是初期教会的缔造者。我们说哎呀，谁谁谁是啊，伟大的什么什么的缔造者，哇还了得吗？对不对啊？马云是阿里巴巴的缔造者，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啊，还是骗的，我不知道啊。初代教会最重要的宣教士，没有他就没有哥林多教会，没有他就没有以弗所的教会，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他就没有罗马的教会。但是他们忘记一点，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保罗不过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不过是基督的管家，保罗不过是服侍神的一个工具而已。当他们说他们属保罗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听，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想他们背后的这个背后的一个信息，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群反对保罗的人，是不是？所以有一群弟兄姐妹就很有爱心，很盲目的就站出来说，哎，我是属保罗的，你们不要攻击保罗好不好啊？你们不要攻击李牧师好不好啊？哎，有道理，对不对？这是现实的情况存在。保罗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保罗的神学观很清楚，他只是知道的一件事情，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知道别的。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其实希望他的会众也是知道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样。但是这一群人的势力很大， 慢慢后来影响到后世的教会。那我的一个猜测了，那没有很强的圣经依据啊，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公元二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异端，也其实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异端人物，叫马吉安 Martian。 大概是公元150年左右，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罗马的主教，但是他的父亲发现他儿子的信仰不纯正，把他赶出去。这父亲很勇敢，但是他出来之后，因为这个人很有个人魅力，所以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群体，并且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教会历史上第一本新约的正典是他编的。但是他怎么编呢？他把所有非保罗书信跟旧约圣经全部剔除在圣经的正典之外。所以你是基督徒，你只要看保罗书信就好了，而且保罗书信不要看十三封，只要看十封就好了。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这个提多书不用看，因为什么？他认为那是后面的人篡改的，保罗的名义写的，他不认为这是保罗写的。而且整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不用看，只要看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就够了。这就是他编立马吉安的这个正典异端。这一群人非常有可能，我个人认为是受了这一类的所谓的保罗派基督徒的影响，因为这一群人他可能过分夸张因信称义，而认为旧约任何的经文都没有价值，以色列人留下来的很多很多东西都要废弃，完全要废弃。但是耶稣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一点一画，圣经上的一点一画，律法的一点一画的吗？都不能够废去。所以当这群人他跟随保罗的时候，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片面的跟随了保罗，他们没有按照正义去跟随保罗。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保罗是一个 charismatic leader， 叫中文，现在中国大陆常常把它翻成叫魅力型领袖，对不对？啊，这个词的翻译我不认为最好了。其实 charismatic 就是灵恩嘛，啊，圣灵的恩赐，恩高的这么一个 leader。那这样的 leader 很多时候有跟随者，但是也很危险，因为这样的 leader 他在有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常常会忘记他是谁。但是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保罗不以自己在教会里面有一群跟随他偶像崇拜他的人就忘乎所以。我今天看过，我们在中国大陆看过多少传道人，看到多少曾经信仰纯正的忠心服侍的传道人，到了中国大陆之后没有多久就忘记他是谁，啊，以为自己就很了不起了。想不想听？讲出来很得罪人的啊，我们又是直播的，又是上网的，哎，你们要害我啊？你们要不要保护我？要，到时候真出事了，你们才不会理我了，哎。我们教会有个弟兄真的好，感谢主。我前两礼拜三，我有机会跟我们的长老跟他们那约了一群。IT 界的朋友们，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可以跟他们有机会传福音啊。虽然很不容易的传，但是这个弟兄就在餐桌上做见证。他说我原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修佛很多年，他常常在两岸之间做很重要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弟兄。但是他是什么？一直是一生都是什么？都是学佛的，修佛的。他说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谁了，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跟他传福音，他的太太一直为他祷告，敬虔为他祷告几十年。直到有一天他在我们教会听布道会，有一年去年的复活节听布道会。我不是说所有信耶稣的人愿意上来吗？他没有上来。但是他回去之后打电话给他的太太抱头痛哭啊。他说那天他决心要把生命给耶稣。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有做。他说我的师父他在美国有一个带领他修佛的很多年的一个很有得道，用佛教的话说很得道的一个师父。他说我要打电话跟我的师父报告一下，跟他说我要离开你了，我要离开佛了，我要跟随耶稣去了。哎，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想不想听？你们不想听我就不讲了。那个师父很厉害，他说很好，他说很好，但是他说我希望你哦，你不要跟随人呐， 你要去跟随的就是跟随那个真理，那个真道，你不要跟随人呐、啊。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跟随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不单单那些带领人忘记他是谁啊，我们也跟随人，我们跟随人的人我们有问题，那些带领人的人我们也有问题。今天我们要一同在上帝面前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带领人，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有没有像基督那样去把这个聚光灯永远放在上帝的身上？还是我们只是把人吸引到自己面前来？如果我们只是把人吸引到自己面前来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很快教会就有纷争，有人欣赏这个，有人欣赏那个，彼此之间就会产生问题。我在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头痛。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那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夏令会，那我就去了。啊，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模一样的夏令会哦，一模一样。我带领的是前一个礼拜的，后面又来一个牧师是带领后一个礼拜，还在同一个教会，是一模一样的聚会。我跟那个牧师是朋友，你知道吧？我就碰到了，要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个全世界我看过教会也不是太少啊，那一模一样的聚会有两个。后来研究下去发现，原来啊，这个教会里面有两拨人，他们彼此不和，他们彼此不和啊。所以呢，当 A group A 他们把我请去带第一个聚会的时候， group B 就把另外一个牧师请去带第二个聚会，他没有想到我跟那个牧师是好朋友。哎呀，最尴尬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聚会我带完了，这个夏令会我带完了，他们要 farewell dinner 就是然后你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farewell dinner 的时候，那边那个教会呢，他们就有 welcome dinner， 你懂吗？那同一个教会 welcome dinner， 然后我们这两帮人就在同一个饭店里面碰到了。然后我看到某某牧师，我就上去抱抱他啊，很开心。然后他们两边人就不来往，你说叫我情何以堪？真的，我今天亲爱弟兄姐妹，我讲的是，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每天发生的事情，就在你身边可能每天发生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样？保罗是不是魅力型领袖啊？保罗是不是 charismatic leader？ 是，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非常讲究同工团队的人。你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按照最新的学术研究啊，有一群学者认为哥林多前书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两个作者。保罗在开始说有没有提到一个人叫索提尼啊？为什么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亲爱的弟兄索提尼一同问你们安呢？为什么？非常有可能索提尼是跟保罗一起写信的那位，或者至少担任他秘书的职责，或者是笔记的职责。所以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有的这个书信里面有的时候是用我，有的时候他用什么？我们。保罗是有个谈团队的，保罗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他一个人的。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很不容易啊，我们经过文革，我们经过曾经伟大领袖的崇拜的历史，所以今天当伟大领袖永远就躺在那里之后，这个世界就发生变化了，但是人心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会众常常容易走极端，要么什么，要么就是偶像崇拜某一个带领人，要么就是什么，崇拜自己，理性思考，什么东西都不接受，什么东西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今天我们受过一些教育的理性主义很强的，特别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背景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对这种领袖观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有的时候好，但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因为太抵触的时候，你只让你的理性在主导你的信仰思考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很危险的。但是另外一种更危险，就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圣经说什么？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们，希伯来书十三章说的。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信仰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作为带领人，作为带领人，我们这些带领的人，我们要时刻警醒，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没有办法展开了，我讲第二点。第二个群体，我称他们叫知识派基督徒，也是保罗称亚波罗派的基督徒。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呐，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是谁啊？如果你要看亚波罗的生平的话，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记载最最清楚，在这里说有个犹太人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哇，这个人的 resume 也很厉害。亚历山大是什么地方啊？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就相当于今天中国上海的味道。亚波罗啊，他是一个什么犹太人，血统也纯正啊，对不对？而且圣经说什么，他是有学问的。哇，天哪，如果圣经都说他有学问什么，那就是真有学问。不要看今天中国那些学者啊，学者，圣经说他真有学问啊，圣经都说他有学问，他有，而且圣经还说他什么有口才。你以为你口才好，我以为我口才好，你看看亚波罗你就知道了。而且什么，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主耶稣的事详细的教训人。当然他也有破口，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接受那个圣灵的洗啊，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但是后来他个人很谦卑，他到了以弗所之后，他碰到了保罗的门徒亚居拉、百居拉之后，他成了亚居拉、百居拉的学生，并且好好的学习之后，得到了更伟大的能力。他能够引用圣经，驳倒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哇，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说你打开他的 resume， 哇，更可怕，更厉害。连保罗都认为他是有学问的，连圣经的作者都认为他是有学问的，有口才的，有能力的。这样的人在哥林多出现，必定引起一阵骚动。有些愿意追求人间学问跟口才的，必定跟随他。为什么？我已经讲过嘛，哥林多是什么地方？哥林多是最讲究辩论的地方。哥林顿是什么？哥林多是最讲究学问的地方。所以 Sophia 这个词，希腊文智慧，一直是贯穿整个哥林多书信的一个不变的一个主题之一啊。所以这些人什么，他们当亚波罗出现的时候，哇，这么会讲道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这么有知识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当然吸引很多人跟随他。好了，当保罗派跟亚波罗派碰到的时候，我告诉你，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问题，亚波罗跟保罗的关系怎么样？圣经有讲到，如果你们仔细看哥林多前书最后部分，你会看到保罗跟亚波罗的关系绝没有问题，他们是很好的同工。但是因为跟随的人出现问题，有人说我是王埔军校的，有人说我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有人说我是西点军校，比你们都好，就是这样来的。这些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亚波罗当然有能力了，他可能在布道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希腊文的技巧、修辞学的技巧，非常有辩才，所以能够什么证明耶稣是基督，驳倒犹太人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他也带来很多问题，不是他带来，是跟随他的人带来的。保罗的对亚波罗的评价是很高的，你再想一想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栽种了，谁灌溉啊？亚波罗灌溉啊。哇，也就是说保罗把亚波罗的工作提高到一个程度，是跟他一样重要的。我栽种是什么？亚波罗灌溉啊。但是唯有基督才能够使这个生命成长的，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了。我在中国碰到很多基督徒，我也在我们教会也碰到这样的。我发现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们喜欢跟从老师啊。所以有一个弟兄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就问他，哎，请你给我们教会一个评价，就说给我们的会众一个评价。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我可以讲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些会众都在外面自己有各自的老师，嘿嘿嘿，而且都认为自己的老师很了不起啊。我说是啊，老师都了不起，中国现在到处都是老师啊，谁都是老师啊，在那些夜店里的也很多老师啊。其中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 那我老实说一句，这个同工很不错的，我跟他也认识几年了，我都蛮欣赏他的。他出去修了一个神学课程，就回来跟我讲了一句话，吓死我。他说我这次跟了一个大师，哇，还好不是法师。我说，他说我大师，我说谁呀？他告诉我谁？哎，我说我认识他，我说他都是大师了。哎，我说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啊，我说华人教会神学界大师还没有出现呢，真的。我说。你香港台湾几上百所神学院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及欧洲一家神学院，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我们的现状啊。但是居然在你口中出现了，我们出现了一个大师，你懂我意思吗？你看到我们对人的盲目崇拜显示了，对不起，我又要讲很重的话，如果伤害你们请你们原谅我，但是那是真心话，要不要听啊？无知啊，我们无知啊。Bruce Walkie 的学生就变成大师了，哇，他的老师都不敢称大师，他已经成了大师了，哇，天哪！求主帮助我们呐，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学了一点点的知识，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了。这就是哥林多当时一个很现实的一些情况。还有，问题常常出在这些带领的人。我知道我们中间，你们不用急着去啊，我还要很讲很久啊啊啊啊！你上谁怪你们当时拖时间啊？我也拖，哎哎，真的是他们拖，呵呵，开玩笑啊，请你们原谅我的直率，好不好？没有，你们带的非常好，我很投入，我希望你们可以拖得更久一点啊啊！感谢主，真的啊啊！哎，我讲到哪里啊？我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中间有很多是牧师哦，我也在这里警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不要把你自己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很危险的。你知道我们在本地有多少牧师跌倒的事情啊？很多服侍了很久了，有些人说晚节不保，说我根本不是晚节不保，他根本来的时候他的动机就有问题的，因为他想到的就是他在美国在外面没有得到的这些荣耀，他希望在这里得到荣耀，他希望得到这种满足的时候，所以什么事情会发生啊？这些事情发生只证明一件事情，就他心里想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些传道人呢，我们首先在神面前好好警醒自己啊，好好的恐惧战惊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什么教会的钱全都在一个牧师的手中，然后呢，没有长老团，没有执事会，甚至连同工会都没有，这样的教会不出事情，这样的传道人不跌倒就怪了。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不要全怪那个跌倒的传道人，要怪的是我们的会众，你们也有责任，就是因为你们太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像神一样的地位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警醒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哥林多的基督徒一样，哥林多的基督徒是知识型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跟随亚波罗啊，因为亚波罗是很典型的知识型领袖嘛，一个知识型的领袖嘛，对不对？所以当哥林多的教会他太有兴趣对知识有兴趣的时候，他对神没有兴趣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很担忧我们教会。当我们每一次开神学讲座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 chapel 是占满的。我一方面感谢神了，说明我们真的很多基督徒真的很有渴慕的心，愿意学习圣经的知识。但是当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太多有兴趣，但对神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告诉你，还不如没有圣经知识。你懂我讲什么吗？当你对属灵的知识、神学的知识很有兴趣，但是你对神本身没有兴趣啊，你是很危险的，你是非常危险。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圣经很熟很熟，但是他的生命是跟他的神学知识是不能匹配的。求神帮助我们，而这种的知识，他只会把人带到试探里面去。所以对领袖不可高举到个人崇拜的地步，绝对不能够。 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可怕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心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方。就像 Tim Keller 说，我们的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啊。所以当我们一个很好的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兄啊，我们也知道他常常发音乐讲座的，我们这位老弟，他就说啊，他说巴赫我曾经的偶像啊，他讲的没错了。他然后我因为跟他关系很近了，我就嘲弄他一下，我说现在的偶像呢？他说当然是基督了。我说错，基督是主，他不是你的偶像，你懂我意思吗？基督是我们的主，他不是人才会成为偶像。因为人想站在你跟上帝中间，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传道人面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什么试探？就是让我们站在了弟兄姐妹信徒跟上帝之间。所以很多人好像在信耶稣基督，不是的，我告诉你，我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在信一个这些传道人所嚼过的耶稣基督，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没有新教传统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怎么样直接跟上帝沟通，跟上帝往来，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喜欢听到，我已经讲过，全世界最喜欢听到的教会就是我们中国教会了。但是教会很软弱，不愿意祷告，不愿意付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喜欢听到，然后听到之后就觉得自己也很属灵啊，感谢神。那我不知道了，我也没 comments。听到毕竟不是件坏事，对不对？啊，但是听到之后呢？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派，我称之为叫犹太派基督徒，或者是说彼得派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说，又有一群人称为什么？他们是属基法的，属基法。基法就是亚兰文的彼得，彼得是希腊文。基法是什么？亚拉文，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塞蒙，西门，所以很圣经有的时候称他叫西蒙彼得，对不对？基法就是。那么，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还产生一群所谓的彼得派？为什么？是不是彼得曾经去过哥林多教会啊？圣经没有让我们很明确看到，我们只知道亚波罗跟保罗肯定去过，对不对？但是彼得有没有去过，我们不知道。非常有可能彼得也经过，可能经过过，因为保罗讲话有的时候会隐藏的一点。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前书里面说到一句：“难道我没有权利像彼得一样带着信主的妻子来往来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人就猜测彼得可能经过，至少经过过哥林多。我们不知道。Anyway， 至少彼得在当时在教会有一群跟随他的人。这群人什么？最有可能是犹太背景很强的基督徒，非常有可能是受了当时哥离党，也就是加拉太书。我们去年讲了26堂加拉太书，对不对？我们讲到哥离党到底怎么回事，这群人。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彼得的确也很吸引人。我说这几个领袖啊，实在每一个都能够受人热爱，并且让人跟随。你看看彼得的履历就知道。我说保罗是什么？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关门弟子，对不对？彼得呢？开门弟子啊，掌门人啊，对不对？直到今天基督天主教还把彼得看成是第一个教宗，第一个教皇，第一个建造教会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在这里面他还是被圣经称为叫三大柱石之一啊。教会的三大柱石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创办人、缔造者，被后世看成是罗马教会的主教。甚至圣经里面耶稣都说什么？西门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这些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跟天主教解释不太一样。天主教说，耶稣说，就是把这个教会建在磐石上，这个磐石 Petra， 他们认为因为彼得的名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嘛，所以耶稣说把教会建在你这个石头上面。那我们的解释不说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把彼得称为是传统派的基督教会领袖，他是持守了原来的一个教会的传统来带领。传统，任何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传统，当一个新的事情起来的时候，有些教会传统的就不太容易接受， 有的传统是好的，有的传统未必，所以这个事情也很复杂。我前段时间我在意大利讲道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在西西里那个教会的有两个主要的带领人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他说我们教会，他们都主要是温州来的，从温州来到加拿大啊，来的意大利，然后建立教会，建立了几十家教会，然后他们都是一个宗派的。他说我们主要是中国温州家庭教会背景，那也有少部分的是三自教会的背景，然后我们都是很传统的啊，没有灵恩背景，没有灵恩。但后来呢，那个教会就来了一个有灵恩背景的，一点灵恩背景的一个弟兄，那非常有恩赐。然后呢，他就这也很有意思，他敬拜的时候他就请大家都举手，那天请大家都举手啊，然后呢就发现没有人举手，他说上帝叫你们都举手。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然后还是没有人举手，那他就很不高兴。那么原来那个带领人呢，就去找这个弟兄，他说你不可以叫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很传统的家庭教会，教派背景，对不对？我们不习惯举手，你不能够叫大家举手，而说你不举手，好像你只有举手是上帝的那个上帝叫了。那然后呢，就发生一点冲突了，发生一点冲突。冲突当中很有意思啊，他们都是用圣经的话来表示他们的意见。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圣经就是叫我们要举手。他说为什么？因为连摩西都举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嘲笑我们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嘲笑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对圣经不是真的愿意顺服圣经的带领，乃是愿意把圣经拿来成为我们支持我们观点的证据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时彼得派基督徒可能跟保罗派跟亚波罗派都发生了一些争执，而这些情况也慢慢慢慢影响到了整个教会的稳定，还产生第四派。这一派被称为叫属灵派，我称他们叫属灵派。在圣经里面，在十二章说，保罗说我是属基督的，有一批人就他们自称我是属基督的。哇，还不，我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属基督还不好吗？属基督才应该，你们都是属人的嘛，你是属敬的，你是属 Peter 的，你是属礼节的，我也不属教堂神，我是属基督的，我只跟随耶稣基督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发现没有啊？我在我们身边有一群基督徒啊，他们常常会这么说啊：我才不管你什么传统，我才不管你什么神学，我只看圣经怎么讲。有没有啊？这一类的，我才不管你跟随哪个牧师，我才不跟随人呢。我要么不跟随，我要跟随就是跟随什么基督。当他站出来这么讲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放在比你们所有的人都高一步的一个地位。有没有属基督的基督徒？有，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属基督的。但是属基督的人他不会把这个放在嘴上。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基督徒啊，而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更加加剧了教会的纷争，而这样的群体是令保罗更加不安的，因为你们三派都是错的，你们都是人的问题，你们都是有问题的，只有我才是真正跟随主的。我们知道在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有一个群体发展非常快，70万中国基督徒当中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是他们的群体的。这个群体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知道，就是小群教会。小群教会当时他们打出一个口号，就是说你们都是宗派，我们不是宗派，我们是什么？只按照圣经。结果后来历史证明，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成为一个宗派。当他们去抨击所有的宗派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后来其他宗派所有的问题他们都有。人就是人嘛，难道属灵派的基督徒就不是罪人了吗？难道白人的基督徒就不是罪人了吗？难道黄种人的基督徒就不是罪人了吗？难道黑人的基督徒就不是罪人吗？只要是人就是罪人，有罪人就有罪人特性，就会有罪人所带来的任何的一切的问题啊。 属灵派。对不起，我自己也做过属灵派，所谓属灵派打个引号。我当时后来描述一下我的特征，就是什么？我的特征就是凡有聚会都必去。我有一段时间很火热，我大概17岁还是18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很火热，我只要有聚会我都去，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每天都有，特别是礼拜七，从早晨7点到晚上7点都有聚会。哇，我到了那个芬兰的时候还是属灵派，我每天去敲人家门，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才不及我了，你谁每天去敲人家门，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去跟人家传所谓的福音，我。然后呢，一开口就是圣经的话语，一开口就是说我为你祷告了，哎呀祷告啊，那我这样讲，其实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不开心了，我会理解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走过的道路，也是有一些，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经验。然后呢，凡事就说，哎，我常常喜欢这么一句话：我只祷告才做事的，真的，我常常跟人这么说，我只祷告才做事的，你们都不祷告才做事，你们怎么做得对？你懂我意思吗？真正祷告做事，你不需要放在嘴上了，你不需要让人知道。然后呢，常常是什么？这一类的基督徒，像我这种类型的这种所谓的属灵派，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常常喜欢跟人吵架。今天早晨我看到一位老姊妹，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姊妹，我那个时候就喜欢跟她吵架。她讲的每一句话，我一定跟她对立的，我要把她打下来，我要把她打下来啊。属灵派，我感谢主，他送给我的那本祈祷本圣经，直到今天我还在用。我那个时候他在布达佩斯送给我的，啊，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的情况，你看到我们的光景，你看到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啊。保罗在2000年前、1900多年前跟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其实今天不就在我们当中吗？我记得我刚到 BSF 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本地的弟兄，哎呀，非常非常爱主，火热，刚刚信主，非常火热。那我觉得他天赋非常高，我就跟他谈一谈，哇，他谈完还了得，他说你还信主的吗？你是，然后把我骂一通，我就不敢讲话了。然后感谢上帝，我上两个礼拜碰到他，我刚回来就碰到他，在路上碰到他，很巧，他抓住我就说林牧师，他说感谢主。他说他现在自己也开始带领教会了嘛，也经过7、8年了，他说当时你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我们呢，当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就是所有的真理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一读牛顿三大定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物理学就牛顿三大定律了，但是你发现原来牛顿三大定律已经没有可能是 forever 的，不可能是永远到永远的，对不对？当你读了高中的时候，当你读了大学的时候，当你读了 PhD 之后，你的物理学的你了解的东西就更加不一样了。我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知识没有错，但是我们更要追求神，因为神把你带到他里面去，而属灵的知识只是能够帮助你，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神的里面，更深的认识神。所以不要偶像崇拜上帝的仆人，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崇拜的对象。